好，请我们大家一起来低头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邀请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啊，借着你与天父来亲近啊，你赐给我们这样祷告的权利，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无论在哪里啊，当我们的心灵转向你的时候，你都用你的笑脸来光照我们。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众弟兄姐妹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求圣灵保惠师来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借着同姊妹的分享啊，借着圣经话语的释放啊，让我们一起来在祷告的事情上有更多的学习，更多的晋升啊，让今天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受教的心在你的面前啊，谦卑的来领受你今天要对我们所讲的话啊，你是这是无所不知的神啊，我们舌头上的话。在没有讲出来之前，你就都知道，你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此时此刻的处境，你也照着你的信实来引导我们每一个羊，在你的面前啊走这一条天路，就求你今天晚上啊，借着同姊妹的分享，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欢迎大家哈！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聚在神的面前哈，一起来学习祷告的功课。那我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童姊妹。
感谢主，今天晚上我知道，待会儿有这个副总统的什么辩论，但是呢，我们先来学神的话，我们以后呢有时间再去听。今天的题目呢是怎么祷告？要怎么祷告呢？要按照耶稣教导我们要这样祷告。好，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五节开始，主耶稣就在谈关于祷告的事情。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注意啊，第六节，所有的都是你单数的你，表示。内屋的祷告是我们单独与父相交。好，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祈求以先。他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注意啊，在原文圣经里面没有说这个字，这个字是翻译的人加上的，所以主耶稣说的是，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祷告，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题目。好，下面的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在
在
天
天
上
上
的
的
父，
父，
愿
愿
人
人
都
都
尊
尊
你
你
的
的
名
名
为
为
圣，
圣，
愿
愿
你
你
的
的
国
国
降临，
降临，
愿
愿
你
愿
的旨意
你
行
的
在地
旨
上，
意行在地上，如同
如
行
同
在天
行
上，
在天上。
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
日用的
饮
饮食，今
今
日
日赐给我们，免我们
免我
的债，
们的债，
如
如
同我们
同我们
免
免了
了
人的债，
人的债，不叫
不
我
叫
们
我们遇
遇见
见试
试
探，
探，救我
救
们
我们脱
脱离凶
离凶恶。
因为
国度、权柄、
荣耀全是你的，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永远。
阿门，
阿门，
阿门。
祷告的起步呢，非常容易，3岁的孩子都会。但是呢，祷告也是非常深奥的，因为呢，我们是在向神说话，这是人真实信仰的表达，也是神要赐给我们生命能力祝福的管道。神的旨意和应许要实现，神的国要降临，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神的荣耀要彰显，这些都是要靠着祷告来实现的。当年主耶稣在地上教导12个门徒，是师父带徒弟的方式，让他们看，让他们学。但是要注意哦，主耶稣没有教他们如何讲道，也没有教他们如何传福音，主耶稣只教导了他的门徒如何祷告。这就表示我们知道如何向神说话，比懂得如何向人说话重要的多。所以祷告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学祷告的功课。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4章告诉我们，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都知道神是灵，我们人也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父。心灵是指什么呢？心灵是指重生以后圣灵内住与我们苏醒的灵，就是人的灵在信主以后苏醒了，结合产生了新生命。所以我们要用新生命的灵来敬拜我们的神。诚实呢，不仅是指我们要真诚，同时是指按照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指神的话，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好，下面我们看约翰福音的记载。这两段圣经呢，我们请 Emily 替我们念。
OK， 约翰福音第1章17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祷告是神的儿女向神献上敬拜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式，所以在祷告以前，首先要把位置摆对。神是创造主，是救赎主，也是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而我们人呢，是被造的人，是有限的人，所以我们需要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祷告 不是按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愿望叫神答应我们，而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通畅。当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意和负担告诉神，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完全尊重神的决定，并且我们是要信靠顺服的。好，我们要这样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从造了人以来，神一直都在听人的祷告，可是呢，人的祷告不完全，多半呢是想到自己。所以现在主耶稣要教我们这样祷告。首先，主耶稣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要让我们想到天父，我们的神的需要。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我们都知道，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称至高的神，耶和华神，没有一个人敢称神为自己的父。但是新约时代，因为神儿子的救赎，我们这些被主宝血买赎的人，我们就可以称我们的神为我们的父。这一句话提醒我们是属天的人，我们的祷告应该祷告属天的事。主耶稣也使他的父成了我们的父，我们就有了神儿女的地位。神给神儿女最大的恩典就是祷告，祷告也是我们最宝贝的权利。当一个人他开始思念天上的事儿的时候，人的祷告就自然的会转向高尚的目标，他会向往永存的事情，会轻看暂存的东西，他也会顾念到神的伟大，同时也看见自己的渺小。他会愿意追求圣洁，远离罪恶，并且呢，自然的就会盼望救主的再来，并且愿意警醒的等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个第一句话，提醒天父是我们大家共有的，因为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老约翰告诉我们，凡接待主耶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一想到我们有共同的父亲，那对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地方呢？我既然爱我的神，我就当爱我的弟兄。你可以坦然地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吗？你和神的众儿女有相爱的关系吗？把握这一把钥匙，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祷告就会通畅。下面看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叫我们祷告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关于神的事情。关于神的事 有三点：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第二是关于人的事，也有三点：神的供应、神的赦免、神的保守。最后呢，赞美也同样是三点：国度、权柄、荣耀，全属于父。好，现在我们就开始看关于神的事。关于神的事，第一件，主耶稣告诉我们要记住神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一段圣经，但是我们慢慢的要思考这句话的意思。神的名在圣经中就是神的属性和他的荣耀。神是全能的、全知、全在、美善、圣洁、公义、慈爱、良善等等等等，这一切都包括在神的名里面。神的名是代表神自己，神的名在天上是被高举的，可是神的名在地上，人随便用神的名，连偶像也用，人也妄称神的名，连开玩笑的时候也随便用。旧约时代，对于这种人是要处死的。但是现在，神却没有这样对付这些人。神是在宽容我们人类，神是宽容这些人，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悔改，能够认识真神，能够归向神，也能够荣耀神的名。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这里很清楚，神造人就是叫人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使神能够得到完全的称赞，使人能够得到神的恩惠。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这不仅是我们的一个心愿，也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敬拜。因为我们不仅被造、被救赎，也被神供应，理当对神敬拜。但是人之可恨，就是现在很多人不单不承认神的名，反而去追逐地上的名利和财富，高举人的名过于神的名，使神非常的伤心。我们现在既然成了神的儿女，我们知道爱神，我们就愿意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我们不仅要天天求，我们还要迫切的祷告，同时也激励我们要行动起来，把福音传出去，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尊神的名为圣。我们知道圣就是和俗和普通分别出来的，我们的神是独有的真神。在以西结书有36章，两个地方提到 神顾念他的名。我们请陈寻隐姊妹读这两段。
以西结书36:21，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23，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这两节旧约的圣经说明了以色列民没有尊神的名为圣，所以神的心愿是顾惜他自己的名，要使他的名显为圣。到了新约时期呢，主耶稣非常认识神的名，新约也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有两节圣经告诉我们，请秀珠姊妹为我们念。
约翰福音17:6，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26，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感谢主，他认识神的圣名，他要求我们这些属主的人也要有同样的认识。神的名必须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被尊为圣。当这个心愿越来越加强加深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认识神并且爱神。当你听见有人妄称神的名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难受，你就会更加强自己的祷告，更迫切的向天父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要注意啊，主的名是刻在我们基督徒的轭上的，神看得见，人也看得见。主的名不是刻在我们手掌上的，你高兴让人家看就看，你不高兴的时候你就可以藏起来。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人前的，所以要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这样我们一定要管好我们的舌头，我们多说造就人荣耀神的好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方合圣徒的体统。我们的行为，我们是言，我们是光，是言就要安安静静地做调和的工作，是光就要表里合一，无可指责。我们的生活要分别为圣，尊神为大。启示录15告诉我们，常法读：
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
这就是关于神的名。第二部分呢，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祷告的是关于神的国。愿你的国降临。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神作王的地方。现在天上有神的国，但是地上神的国还没有完全彰显出来，地上还是人在作王。我们的祷告就是愿神把神的国扩充到地上来。 当年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他在什么地方靠着神的灵赶鬼，那里就有了神的国。这只是神国的开始，要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的国才完全降在地上。愿你的国降临，不只是信徒个人的愿望，也是全教会的愿望和责任。教会要不惜付上代价，受天的管理，服天的命令，做天的出口。教会要受天的管理，服天的命令，做天的出口，让从神来的权柄能够通过教会通到地上来。神的国首先在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掌权，教会才能够胜任这么大的责任。主耶稣叫我们为神的国祷告，就是叫我们参与到神国的计划之中，努力明白神的旨意，成为神国的同工，我们对抗仇敌的诱惑和攻击。我请今天来的每一个人想一想，我今天做的事情与神的国有联系吗？神的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当有形的国度还没有降临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将主耶稣引到我们心中做主做王，在我们心里面建设一个小的天国，预尝天恩的滋味。这是莫大的恩典和莫大的权利。我们不止将来有盼望，我们今天就可以过上属天的生活。虽然我们现在跟世人一样，活在这个恶者掌权的世界里面，但是哥罗西书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感谢主。第三点，主耶稣叫我们为神的旨意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我就要问了，谁能够拦阻神的旨意在地上通行呢？是人吗？是魔鬼吗？谁也不能拦阻神。那为什么在这里说神的旨意不能够像在天上一样的通行呢？这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这里就有一个祷告的原则，就是神要我们人祷告，神要我们人祷告。当神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神自己完全可以单独完成他要做的事，但是我们的神却要等待地上的人祷告，等到地上的人也为神的心意在祷告的时候，神才开始动工，与人一同同工，一同来完成神要做的事，神的旨意就在地上通行了。神早就知道我们人的需要， 但是呢，神一直在等，等到我们人自己感到我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人开口祷告神，神就把你的需要赐给你了。祷告的这个原则在圣经里早已经有了，这就是神对信徒灵命的提升和栽培的方式。例如，主耶稣要降生，必须在地上有西面和亚拿他们的祷告。圣灵要降临，必须要等那120个人大家在一起为圣灵降临祷告，圣灵才降下。人不能借着祷告要神做神不要做的事儿，但是神要做的事情，神一定要等到有人祷告祈求的时候，神才开始和人一起做。这就是说，先有神的旨意，然后呢，圣灵就把神的旨意感动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成为我们祷告的心愿和负担，我们开始向神祷告。然后神听了人的祷告，神开始动工，神的旨意就在地上通行了。正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神就听我们，成就我们的祷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给我们留下最好的榜样，我们都记得主耶稣的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也这样祷告过吗？只要照神的意思。要知道，这种祷告首先会在祷告的人心里产生一种能力，使祷告的人自己改变。只要照神的意思，这个祷告是一个最容易的祷告，但是也是一个最难的祷告，我们需要好好的思想，因为我们里头还有私自。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却是一个了不起的祷告。我们不能改变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神所赐给我们所在的范围，如我们所在的教会。如果地上所有的教会都能够遵照神的旨意，那产生的影响不可限量。神把我们这些基督徒留在地上干什么呢？主教导我们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一个行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口里这样说不够，我们还要实际的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既然听神的旨意我们都要蒙福，那遵行神的旨意的人就更会蒙福了。这就是关于神的事情我们要祷告的三件事。下面我们谈到关于人的事情我们需要祷告的三件事。第一， 是神的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是说我们基督徒身体的需要。神叫我们祈求，要我们仰望神的赐予和保守。神是会满足基督徒的需要的，但是神不会满足基督徒的贪心。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应该简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第二句，我们看，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我们告诉我们不要单求自己的需要，也要考虑到别人的需要。基督徒不单是这样祷告，我们也需要伸手帮助我们的弟兄，帮助穷困的人，要活出爱人如己的生活来。再看，今日赐给我们，这是提醒我们需要的是今日的玛纳，要把明天留在神手里头。神教导我们要过信心的生活，这个信心的生活是要我们天天操练的，这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要忧虑过多。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耶稣接着叫我们学习飞鸟，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储存在仓里。所以有人就说了，那我就不用做工了，我天天坐着等上帝给我降粮食从天上降下来吧。不对，殊不知飞鸟不种也不收，但是它却有另外的工作。飞鸟是起身最早的，一起来就在唱歌赞美神，然后呢他就飞到各地去寻找食物，供给他自己和小鸟的需要。他是靠天赋养活，但是他不是睡在安落窝里，等着天赋派天使来喂他。他必须自己出去寻找食物。神给飞鸟寻找食物的本领，也给了我们人做工的能力和机会。所以保罗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神给我们一天的健康，我们就应该做一天的工。勤肯做工的人才不会陷入魔鬼的试探中。当教会查考提多书第三章的时候，保罗叫提多为做律师的希腊弟兄送行。我读到这儿，我心里就很受感动，因为我知道初期教会的传道人都是靠信心生活，不富有的，但是保罗却叫一个不富有的传道人来为富有的律师弟兄送行，还要提到免得他有缺乏。这就使我们想到我们的天父爱他所有的儿女是十分周全的，天父会顾及到每一个孩子们生活的需要。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求神的赦免。圣经告诉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免我们的债是指的神赦免我们的罪债。 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的时候都做过这样的祷告，我们认罪悔改，求神赦免。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是常常犯错，做了不当做的事儿，说了不当说的话，这些都是亏欠神、亏欠人的事儿，都是债。所以我们需要神赦免我们，一定不可以放在那儿不管了，否则就给魔鬼撒旦留下可乘之机，魔鬼会来控告我们，叫我们的良心不安的。赦罪的恩典是从神来的，只有神，唯有神才能够赦罪。神为人赦罪是付了极高的代价，是以他的独生儿子的生命为赎价，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同时，神赦罪的恩典也是极其丰富的，大罪小罪，什么样的罪，神都能够赦免。神赦罪也是完全的，也是彻底的，只要你是真心认罪，神都会一笔勾销。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这一句话是要求我们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如果我们自己的心胸狭窄，老是念念不忘谁得罪了我，而另外呢，我又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我，这表示这个人是虚伪的，是不合理的，神也不会赦免你。马太福音主耶稣两次说道，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乍一听好像这是一个交换条件，其实不然。我们知道主耶稣要求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要求我们饶恕人，饶恕到无限次。如果我们不肯饶恕人，我们就违背了主的命令，这就是犯罪。如果我们犯这个罪，我们不承认，不悔改，如何能叫神赦免我们呢？所以主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中国字儿这个债字很有意思，债字旁边有一个人旁，说明还债是人的责任，债不还清是我们人最大的痛苦。基督徒对罪也跟有同样的感觉。债呢有两种，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有罪债，感谢主，我们的罪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还清了，但是信主以后我们有爱债。爱债是要基督徒一辈子来还的。保罗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们不单要饶恕人的过犯，还要常常觉得我爱人爱得不够，爱弟兄不够火热，爱人的灵魂不够迫切。我们要用神的爱来饶恕人，来 爱人。实际上，我们在饶恕人的事情上是很容易失败的，特别是在教会里面，一同服侍的弟兄姊妹之间，常常因为一点儿不同的意见，就会发生言语伤人和不检阅。一旦这种事情发生，就会发觉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干劲儿、我们的能力全部都漏光了。所以我们需要马上认罪悔改，并从心里免了人的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饶恕，我们不能做一个天国的人，我们更不能做天国的事情。好，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祈求神的保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在圣经上雅各书说得很清楚，请陶静为我们读这两节圣经。
雅各书第一章13-14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这里提到试探，试探是来自魔鬼，魔鬼试探人是要使人跌倒犯罪，远离神。而试炼是来自神，神试炼人是叫人更加圣洁，更加爱人，爱神。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如果我们人肯站在神一边，抵挡魔鬼的试探，就可以把试探变为试炼。因为我们的主非常的信实，他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受得住。这条出路是什么呢？这条出路是通天的路，就是叫我们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求帮助。主自己既然受试探，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不要我们遇见试探，还有人翻译成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不叫我们陷入试探，就是叫我们靠着神灵里清醒，有拒绝的能力，不看那些邪淫的影片，不看，不去那些不当去的地方。在旧约里面的约瑟，他受的试探很大，但是他宁可坐牢也不肯犯罪，显明他完全依靠神，没有陷进去。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我们祈求神的保护。我们现在走在天路上，我们是背逆世界的潮流而行，所以世界恨我们，撒旦攻击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有向神祷告。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在世上的时候胜过了撒旦的各种试探，并且最后他是以自己的死战胜了掌死权的魔鬼。有两节圣经明显的证明了，请关弟兄为我们读。
希伯来书2:14-14，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可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谢谢。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为我们祷告，他说：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保罗的经历证实了主的应许，因此他很有把握地向提摩太说：主必使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让我们也有同样的信心，能够警醒祷告，胜过仇敌，等候主的再来。第三件，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是要赞美神。赞美也有三点，第一点是因为国度全是你的。我们知道箴言二十一章告诉我们，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世界上万国的历史就好像一条河一样，万国的君王都在神的手中，水再揣急也不能越过神的界限，因为国权是神的，是神在统管万国。在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至高的神在神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当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神使他做金头，他不满足，他要成为整个的金像。虽然但以理警告过他，但是他还是执迷不悟，结果神把他赶出王宫，与兽同居，吃草入牛，经过了七年，他才知道敬畏神，神又恢复了他的王位。这一段历史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不太熟悉的人请你回去读但以理书第四章。主耶稣降世为人，就是要把我们从黑暗迁到神儿子的国度里，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每一个人都问一问自己，我是不是已经被主耶稣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了？第二个赞美，我们是要赞美，因为权柄全是神的。权柄是什么？权柄不是势力，权柄是控制势力的。例如一个警察把手轻轻一举，一个大卡车就该停下来。摩西手上是一根木棍，但是呢，能够把埃及王法老制服，因为他有属天的权柄。以利亚祷告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以至于以色列王亚哈要四处去寻找这位有权柄的神人。神统管万有，神统管生命，神制服鬼魔，神有赦罪医病的权柄，所以权柄全是神的。第三个赞美，因为荣耀全是你的。神的荣耀不仅彰显于天，彰显于自然界万物之中，更彰显在神儿子的身上。下面有三段圣经，我们请王维峰弟兄替我们念。
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身的真相。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谢谢。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一生都是荣耀的，他有荣耀的降生，他有荣耀的生活，他有荣耀的定死，他有荣耀的复活，他还有荣耀的再来。看哪，他要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荣耀全是神的，我们千万不可偷窃神的荣耀。主的仆人芬妮曾经说过，一般的信徒为家人信主祷告的时候，多半以免去永死为重点，没有以神的荣耀为前提。他曾经对一位姊妹说，你丈夫不信，不只是他个人永生永死的问题，而是关乎到神是否能从他身上得荣耀的大事。这句话也提醒我们，当我们为不信的亲人、为朋友信主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考虑到神造人的目的就是为荣耀神而造。罪人悔改归向神，首先是能使神得到荣耀。最后三句赞美话以后，直到永永远远，永远就是永世。圣经上把永世分了三段，第一段是过往的永世，就是创世以前的时段，第三段是将来的永世，就是新天新地以后的永远时间。我们人类生存的时间加在中间，只有这第二段是数得出年代的。在这第二段的时间里，神也是以永世为最终目标的，因为有神的设计才有了创造，因为创造才有了救赎，因为救赎才有了教会，因为教会才带进了国度，因为国度才引进了永世。摩西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神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因为国度荣耀权柄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要这样祷告，希望今天晚上学习以后，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都能够有改进，更讨神的喜悦。谢谢我们的天父，你让主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求主使我们要认真的学习，使我们真正要荣耀我们的神，奉主的名，阿们。完了，交回给牧师。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哈。这个我们今天晚上很专心的，又在这个主导文的经文里面，再次哈用我们的心思意念哈去思想，也在学习哈主亲自教导我们这个如何去祷告。那这段经文呢，我想都会背了哈，主导文。 这段经文背诵的时候啊，是让我们思想主给我们这个祷告的这个大纲啊。就像刚才同志们分享到的啊，这是一个覆盖了神人对神的赞美啊，非常丰富非常全面，内容是非常深刻的一个祷告的纲要啊。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用主导文来祷告呢，不要太快，其实每一句话背后我们都可以更多的去思考啊，展开我们的祷告啊。那这样的话让我们的祷告啊能够更加的深入啊。所以背诵是必要的啊，但是在祷告的时候不光是把主导文背过一遍啊，要用心去思考去体会啊，非常好呀。那我们今天的录音是全的啊，很抱歉上次把那个前面引言那部分没有录上，后来开始读经的时候才意识到我们应该开始录音了，今天是全的完整的啊，我们可以反复的回去去听呀。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呢，大家也是可以有一些反馈，你今天听到的啊，对你很有帮助的地方啊，有哪些这个你很有感触的啊，很熟悉的经文，但是今天呢你也有新的体会和看见的啊，我们用这一段时间来有一些的反馈，有一些的分享。嗯，
你好，我有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因为刚刚我很仔细听，就是说，您刚刚说，荣耀主是大事，我们祷告的时候要以荣耀主为前提，尤其是带人信主的，就是为不信的家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为他的永生永死祷告，也是要为荣耀主这个事做祷告。但我的问题就是说，主本身就是荣耀的，那么就是说，我们人有时候就很怎么说呢，就很自私，或者是很就是有那种私欲，那我们嘴巴会说啊，这件事情啊，我如果神你不让我做到，那就是不荣耀你，所以说你需要成就我做这个事情，需要拯救我这个不幸的家人，因为你不拯救就证明我没有荣耀你，就证明就是就会人就会用这样子来跟神做一个 make a deal 这样子。然后我之前也是听一个讲到说主本身就是荣耀的，我们人不应该是这样跟主在那种在要就是在祷这样的祷告或者这样的一个祈求吧，因为有时候我们以荣耀主为借口，其实在满足自己的私欲。我不知道这样说就是我的意思到不到位。
所以 Diana 你不是在问问题，你是在有一段分享，你是说人容易在言辞上在讲一种的祷告，但是呢这种的言辞呢并不真正反映他的真实的心态，是因为他心态里面有一些的掺杂，你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一个是这样，一个是也是在反问童阿姨的这个讲法，到底我们祷告能说荣耀主吗？因为我们有时候讲荣耀主其实在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且神本身就是荣耀的，我们需要再做一些事情来，就当然能做到最好，那我们做不到了，那我们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神本身就是荣耀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有点听懂了，你就是说好像神本来就是荣耀的，我们不去荣耀他，他也是荣耀的，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但是呢，神造人的目的是照着他的形象，他的样式造的人。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这个人活在地上，能够活出神荣耀的形象来，这就是荣耀他。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脱离罪，脱离老我，就是不要按自己的意思 去活，不要按魔鬼撒旦的那些意思去做一些错事。我们真正要按神的旨意活在他的里面，活出神的形象来，我们就能够在地上荣耀神。但是我们只是荣耀神，我们人并不能窃取神的荣耀。所以在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是求神改变我们，使我们更能够活出像主耶稣的那个样式来。我的认识是这样子的。为家人祷告，我们知道神希望你那不信主的家人早日悔改。神不得到，不单单是让他得永生，是希望他在地上的时候也能够活出神造他的荣耀的形象来。他不认识神，他活不出来的。我们要从这个角度上去祷告神，主啊，我真是盼望我的家人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我是觉得使我们的眼光是更大，我们更能看见神的心意。这样子的话会使我们自己提升一步，不只是看到我的家，我的什么，而是真正看到天国的需要。我不知道对不对，牧师，请你补充。
当童姊妹讲到关于神的第二方面的时候，就是第三方面，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问我们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大家当时心里的答案是怎样。他就说在地上神的旨意怎么会被拦阻呢？在天上通行没有人拦阻。为什么神要在地上让我们人来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不知道大家心里的答案是什么。地上谁能拦阻神的旨意？
我们的老我，老肉体。
对啊，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嘛，对不对？神赐给我们自由的意志，让我们可以自由去做选择哈。在地上再有权势的这个自然界都是服在神的旨意之下。那么汹涌澎湃的大海神说让它停止，不要过界，它就停在那里。沙滩它一步也过不去如果神不允许的话。神所造的大自然当中，所有创造当中，唯有人，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让人有这种自由的选择、自由的意志。神告诉人说不要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但是他没有把人变成一个没有选择的一个机器人他还是会违背神的旨意去做神不喜欢他去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让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不是最终是不会影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最终会实现但是呢，神是希望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有自由选择意志的人能够借着这种祷告呢，更加的去顺从神的旨意更加的去通过选择愿意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所以从这一点上引申到刚才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关于神的荣耀这个问题，神的荣耀就已经在那里了，但是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在神的荣耀当中有份呢？就如同说神的旨意在地上最终都会实现呢，那在这个实现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参与在他的旨意成就的过程当中呢？这是我们这个人在神的计划、旨意、荣耀当中地位会有不同的。这是为什么神让我们做这些祷告，是在改变我们这个人你这样祷告了，你这样去借着祷告支取这个能力去行出神的旨意，借着祷告心甘情愿去彰显神的荣耀，借着祷告去为你的家人祷告说让他得救，能够让他也来参与到彰显神荣耀的这个伟大的事工当中， 那让我们这个人，让我们所带到的对象，他我们的状况发生改变。所以这是祷告哈，神要借着祷告在我们的祷告的这个人身上所要成就的哈，改变的工作，更新的工作哈。好，听听其他弟兄姐妹的分享啊，应该是很丰富的这个信息。嗯，
我是徐莹，那个我有一点就是要回应刚才这个叫戴安姐妹她所询问的。那我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误。我觉得你在问的问题应该是说关乎神的荣耀，神本来他就有荣耀，就像他就是一个发光体。他的荣耀是不需要人给的，那就是你本来说神本身就是荣耀，他不需要人多增加给他荣耀。但是我理解到的是月华姐妹提到的是这个人的永生，提醒我们说当我们为亲人求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就是像以往我想我知道最大的祝福就是为他们求永生，从地上接到天上。如果觉得今天这个提醒也对我个人是很有用的Yeah, 因为我之前也没有思想到，我觉得这是一个思想的眼光，不是神的荣耀要因为我们给，而是这个思想的眼光让我想到说，是当我为家人求永生的时候，如果，所以常常有很多的 funeral 是见证，当我们见证说他们在主里是永生，是有福分的，在思想上，然后在见证上就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就可以让世人让人看到神的荣耀。这跟神本身自己的荣耀是我想是 different 一个 meaning 这是我的想法。
好，谢谢寻颖的分享。还有其他的要补充的吗？
大家
我说了这边 OK。大家都是信基督都是为了得永生，大家有没有想过神在里面能得到什么呢？得永生其实是我们人一个比较自私的目的。你去看圣经，其实神造人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他，这是我们人根本存在的目的。如果不荣耀神的话，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必要存在，他也没有必要再来拯救我们。所以其实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赞美神。好了，我的话完了。
谢谢魏。
我其实我也是有点这感受哈。我其实我看到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角度回应刚刚戴安娜说的神本身是荣耀的，我们不能增添什么。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是因着神的爱，神的本性，神的公义，我们有了一个永生。那这个永生的时候，这更重要，我想是就像在保罗他被逼迫的时候，他还能赞美神。当很多的我们在周遭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被捕进了监狱，他们在监狱里面见证神，他们还感谢神，那他们这个赞美，他们的感谢，就把荣耀带给了神，那让他周遭的人看到，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在监狱中还能赞美神，他得到了什么，那这就是神的荣耀了。因为我们被改变，就像牧师刚刚说的，是因为我们被改变，我们的角度不一样，我们不是只盯着我自己，我有什么，我有什么，而是像刚刚童姐妹跟我们分享的，因为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会求神的国降临。那神的国降临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改变了，那我们的改变就是神的国降临，临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把荣耀归给神。当我们荣耀归给神的时候，别人就会看得到我们因为神而不一样。我们还是会有难处，我们还是会被关在监里，我们还是会有各种的挫折，可是我们的心态不一样，我们的心态是自由的，我们因为在主里面我们有完全的自由。 就是很感恩，就是这个力量是完全不是由人能人为能造成的，就是一个很大的蒙福。
好，谢谢 Sylvia 的补充。
大家好，我华梅。
华梅好。
我也想再分享一下，因为我前两个礼拜之前两个礼拜我的那个主题其实就跟神的荣耀很有关系，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我强调就是神什么时候得荣耀，是人从神身上得满足的时候，其实神是得到最大的荣耀。当我们感谢神赞美神的时候，神得荣耀。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感谢神赞美神，那是因为我们从神那边得到满足。我觉得要是一个人苦哈哈然后你说神得荣耀，这个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就像你做父母的，你不会说看到一个孩子苦哈哈然后你觉得很荣耀，这不可能的事情。一个父母什么时候觉得得荣耀，当你孩子跟父母在一起，你孩子觉得满足的时候，其实父母是觉得最光荣的。所以我觉得神的荣耀跟人的满足其实这两个是不违背的，不光是不违背，而且是其实是一致的。我觉得像你刚才讲说神是本来就是荣耀的，没错，神是荣耀的，我们不能够增添他的荣耀，但是神希望我们看到他的荣耀，神希望我们可以享受他的荣耀，然后因着享受他的荣耀，我们把赞美感谢归给他，这样子他就从我们身上得着荣耀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清不清楚。
方明，你讲的说人不要苦哈哈是讲到人的心态哈。刚才有谁举了一个例子说，哦，这个在监狱里面受苦哦，在人看起来是苦哈哈的哈，但是呢他在监狱里面赞美神，这也是在荣耀神。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人看起来是很可怜的，是苦哈哈的哈，但那个正是神荣耀的最高峰啊，在他受苦当中在成就这个永远的救赎啊，也是这样哈。人在神的里面得到满足喜乐啊，以神为乐和在人的身上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啊，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啊，是合在一起的。好，讲得很好。
我比较喜欢今天童姊妹讲的那个小鸟的故事。因为以前大家都是比较注重在这个天上的鸟既不种也不收，神还养活他们，从来就没有人说过他还要去找食物。但是 it makes sense， 这更符合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说我们不要为生活担忧，但是我们还是得工作。我比较喜欢他今天用的这个例子，谢谢。
好，谢谢。今天好像在群里面也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哈，对不对？大家记得吗？就提到说，哦，我们要全然依靠神，我们自己还要努力吗？哎，小鸟这个例子就很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了哈。小鸟是天父在养活，但是小鸟是很勤劳的哈，它要使用神给它的飞翔的能力、觅食的能力，去抓小虫子的这些的技能哈，它要充分的使用哦，要不然它会饿死的啊。但是呢，不能说是小鸟养活自己啊，要说小鸟全然是靠神的养活啊，所以这两件事情呢，也是不矛盾的。
我也是同样要呼应刚才问讲，我也今天对于这个小鸟的这个非常印象深刻，因为从以前我们就都会引用这句话，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都养活它。每个人都这样讲，可是对今天那个姐妹提到的非常好，非常形象，让我一思考就觉得很会心。对，她还特别提到说这个飞鸟不是都不工作，而且它是最早起真的是很勤快的，他早出晚归做他能做的，神就供应
是啊，鸟儿有虫吃，
对对对， 然后也提到那个天赋很周全，那有些我们其实都没思考到那么多的，天赋都为我们想到了，真的是非常细腻的主。
好，请师母帮我们分一下组，今天我们可以分成三组，随机分成三组，请大家可以继续留下来。我们今天听了主导文呢，我们就用这个主导文来祷告，每一句话我们都可以围绕它展开来祷告。